我从来没见过像奥巴马这样的黑人男性。
有好多张纸巾。
这样的气氛并不像是上一代的苏联那种感觉。
现在台湾没有一个明确的诞生。
住在满城内两万左右的满人。
七零年代我们喝的是古巴兰姆酒，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迷恋。
新闻、历史、人物特写、调查报道，非虚构写作带领我们描绘这个世界的真实故事。它像小说一样精彩，像文学一样动人。欢迎来到静好听的非虚构故事方。真实故事往往精彩如小说，动人如文学。大家好，欢迎来到非虚构故事方。这是由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德。这是非虚构故事方第一季的最后一集。我们在静好听前九集的节目里，我们讨论介绍的作品主题包括了战争，例如珍珠港，国际关系，例如美中暖战，美国梦的悲剧，探讨美国黑人的历史，天越黑心越亮，讨论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全记录，还有以往台湾重大新闻事件的追踪报道，例如时信风暴。这些作品的主题各自不同，可是我们都把它装在非虚构故事方的篮子里面。而究竟非虚构是什么？本来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谈这个题目，但是没有作品听起来实在太抽象，所以我们就先等到大家听完了一整季的节目以后，体验了不同的作品，我请到了两位我认为在台湾最重要的出版人和我们一起总结这个题目。第一位出版人是庄瑞麟，小瑞跟大家打个招呼。
志德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等一下会叫他小瑞啊。他现在是春山出版社的总编辑，他也曾经负责蔚城出版社。那他所在的出版社一直都是社会科学书籍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然后特别着重开发本土的作品。那第二位是富察，富察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富察是八旗出版社总编辑，那他来自中国大陆，是满洲人啊。在2010年，他落地生根，在台湾创办了八旗出版社。我自己认为，他对于建立新一代台湾人的观看历史或者观看世界的一个角度有非常大的贡献。那一晃眼就10年了啊，非常非常高兴有两大掌门在我们这边非虚构故事方跟大家同台。那我先向大家预告，就是这一集的节目会分成上下两集。那上集我们会广泛的先谈非虚构这个文体的定义，还有历史，还有由来。好，那下集两位会介绍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这个非虚构的作品或者是作者。不管是这个非虚构的这个爱好者，或者是两位总编辑个人的粉丝啊，这两集节目听完以后，我相信都会让大家一次听到很过瘾。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台湾啊，非虚构写作这几年，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华文世界，其实被谈的很多，包括中国大陆。那我想先请问两位对这个文类的定义。好，那它的定义可以是很宽的，因为叫做非虚构嘛，所以一切这个不是小说或者是虚构的作品都叫做非虚构，还是两位认为它还要加上其他的条件？那小瑞是不是先谈一下？
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与其谈非虚构它是一个文类啊，因为刚刚你也说，就是其实它感觉上 nonfiction 好像是一个很宽广的领域这样子，那是因为我后来渐渐觉得非虚构与其说是文类，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
嗯，
对，我觉得它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它要注重叙事，那或者是讲的平常一点，就是故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它涉及的是所谓的 narration， 就是说叙事的技巧。
是，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就是对非虚构的定义，那通常早期就会讲说那是因为开始在新闻报道里面会注重场景对白、主观性这些东西，这大概这三点是最常被提的。对，那其实讲到场景对白、主观性，我觉得它的重点都还是回到叙事的技术这件事情。
是，
对，所以我会比较简短的定义它是一种方法。
是，
嗯。
我的看法、
对
我其实我觉得我很高兴就是在此刻然后我们可以用非虚构这个词汇来大谈特谈，因为我自己在2012年的时候，当初我是台湾蛮早的就是先讲非虚构这三个字的一个编辑，当时我主要想推广就是何伟的小说、何伟的非虚构不是非小说，对、然后就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就是说我们已经有报道写作报道文学，我干嘛叫非虚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概念是说要把非虚构当成一种，其实不是方法啊，其实它重要是方法，可是当时我把非虚构当成一种重要的对抗虚构文体的文类，就是我认为台湾太虚构了，我太文学了，太泛滥了，然后没有真实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太缺乏这个东西了，然后在那个传统的媒体报道当中当然有哈，就是新闻媒体当中，那志德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你当然很清楚，可是台湾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就因此我就需要在一种文类当中特别强调非虚构，这是我当时推的概念，但是很快的就是后来再去像台大跟台师大去做讲课的时候就回到方法，因为你要告诉大家说那非虚构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时候我跟小瑞就发生合流的状态，就变成说我很在意非虚构是那个狭义的那个非虚构的概念或者叫创意写作的概念，它强调的就是用文学的方法来写的是现实主义的东西，
是小瑞觉得非虚构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来自于文学或者对文学的模仿，
他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我很赞同刚刚那个富察讲的，其实早期因为非虚构的这东西它的缘起就还是以美国为主嘛，
是
那如果我们去看那个非虚构发展的历史，其实 Tom Wolf 就是说一开始发展新新闻主义的这个重要的记者，他其实就有在他的文选，他第一次编了所谓的新新闻主义文选里面，他就有说明他的企图，他就是希望能够跟文学较劲这样子，
对抗
对跟小说对抗，他觉得真正的叙事之王不是只有小说还有非虚构的作者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来自文学传统好像有一点不太一定，好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站在2020年去回顾谈非虚构的这个脉络，它大体上可以从两个源头而来啦，那一种就是说还是比较从20世纪之后的新闻，好就是说怎么样去补充新闻叙事的不足而来的，那另外一种 有人会认为其实可以回溯到更早，比如说17、18世纪、比如说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或者是19世纪的狄更斯，就是说有很多的所谓的文学作者，他们其实也有写所谓的非虚构的文体这样子，对但是我会觉得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非虚构这些还是比较从新闻的这个脉络发展来的这样，
是
对但是当然我觉得本来在新闻跟所谓文学或者是真实跟虚构这两组本来就是非虚构里面一定会辩证的东西，
是小瑞是自己是台湾人哦，那富察的这个养成教育跟最初的工作其实都在中国大陆哈，那小瑞刚才有提到其实两位都提到了就是非虚构这个文类吧或者这个文体其实它有一个很确定的根源就是来自美国或者是从美国移植到其他的地方包括华文在内，可是不管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台湾其实在此之前都有一个类似 的作品的一个传统，譬如说在台湾大家会提到譬如人间杂志那样的一个写作或者报道的风格，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报道文学，那在大陆的话呢也有类似的东西叫做
报告文学
对那报告文学接下来的话其实在大陆感觉其实比较没有断，它会存在在一些比较重磅的比如像南方周末这样的刊物里头、
没错
然后一直至少对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中国大陆系统的这个非虚构它其实是有一个影响在的，那两位可不可以从各自的这个出身背景先谈一下就在你们所来的那个背景里头非虚构的东西跟他原来写作传统的那个
关系
是什么？对
好啊，我先来讲好了，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管是在70年代的大陆的叫做报告文学，
是
还是台湾叫报道文学，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刚才小瑞所谈到的，就是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移植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华文的写作市场当中，我们其实是也是这样一种文体的殖民地。
是
啊，我们这样来概括。那所以你会发现说，在60年代美国形成这种新新闻主义之后，然后在70年代，那这个两岸的华文世界就分别出现了报告文学跟报道文学这种文体，大致是这个脉络。那然后在大陆的脉络当中，我认为它是相对比较有连续性的发展的，
是，
也就是说，从报告文学发展到所谓的大陆也叫非虚构写作，它当中是长达3-4十年的时间。
是，
那这个时间当中又是产生一个新的一波的美国的文体的这个输入。我的意思是说，在60年代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到了80年代美国把它叫做创意报道、创意非虚构、创意写作，或者叫做 creative nonfiction 的概念。
是，
那这个概念在80年代美国已经比较成熟以后呢，就它实际上是再次输入到这个两岸的华文世界，这是我的理解。
是，
那在这次输入当中，那然后就是在大陆比较早，大陆差不多在90年代后期，2000年初期就已经出现了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个概念，来去回应这个美国的这个新来的文体。然后当然主要的媒体像这个南方周末啊，像那个后面的新京报啊，还有上海的一些媒体，就非常明显的就是进行尝试。然后他们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媒体环境，就是他们的媒体平台比较大，所以他们蓬勃发展出来了。那同样台湾这个情况呢，就我的观察是没有，因为我是2010年到台湾，那我发现说，哎，台湾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台湾的写作在新闻媒体当中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新闻的特写呀，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它并没有非虚构的概念。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可以把这个大陆已经开始慢慢生出来的非虚构的概念，然后也到台湾来去用这个概念来对抗台湾原来的某些写作状态。
是，
所以我觉得台湾是相对比较大陆慢一些些的，但不管如何，现在等于两岸同时用非虚构写作这个词，其实等于说又再一次的再回到1970年代从美国的那个新新闻主义输入到华文市场的状态。
是，我有一个问题，但我等一下再追问。
好，
就是说富察刚才提到的这个2010年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好，
对，
我觉得恐怕我在看
不精准，
可能是
对不对，
可能是个中断，就是说它不见得是没有。那这个中断小瑞可不可以谈一下，
哎，这个好，
对，因为富察来到了那个时间刚好真的就是个中断期，
就是没有，
对对，因为如果从台湾的脉络来讲，台湾比较早，大概就是1978年的那个中国时报开始设立那个报道文学奖，
我
觉得在他的文学奖里面有一个项目叫报道文学。那其实从第一届的得主就可以看出当时候的一些写的人他们关心的，比如说劳工问题、环保问题等等，原住民问题很多篇，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可以看出报道文学所关注的就是比较边陲弱势的题目。我觉得它是比较是台湾在现代社会转型的时候它必然会出现的原生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会认为台湾大概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70年代到80年代人间杂志创刊的时候，它大概就比较是去回应台湾社会的问题，然后它会产生了一股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他们自然会去关切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个传统所谓纪实的这个传统它有点中断，大概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几乎没有，所以后来在街上的就是承接自国际版权商业市场所输入的这一些目前近20年就是在各排行榜非常杰出的那些非虚构作品。所以我会觉得新一代的台湾的非虚构写作者比较是承接自近20年的从国外输入了这些东西，所以它呈现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中断的一个状态。
是，
那所以当然我们就看到在去年2019年台湾的文学经典奖就把文类打破了，
对，
好，他开始想要把非虚构纳入文学的范围里面去评审这样子。
是，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就可以看出它的阶段的不同的差异这样。
我自己为什么用中断来形容，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感觉其实有点微妙，就是说作品其实是中断的，就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这个市场上确实没有这样的作品，不管在什么样的平台上。但是刚才小瑞提到了就是这个报道文学奖，然后他所关注的那些题目，譬如说环保，譬如说原住民，你会发现现在真正有心从事深度写作的这个年轻的记者来讲，这些对他们来讲还是重要的文类，
对，
就是说那个精神其实是一贯的，就是说我对于现在的东西的满足与不满足其实都在这里哦。那样的题目当他们在那个时候被确定为一个具有进步意识的时候，那他就牢笼百代， 那到后来其实很少人试着去打破去经营其他的东西，譬如说自然环境的写作，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深度的政治，或者是其他军事，或者是其他题材的报道。所以我会觉得说在精神上面其实一直好像就像个基因一样种在一些年轻人的脑袋里面，但是确实在市场上的这个作品我们是大量的依靠这个翻译或是外来的作品的。
我补充一下，我恰恰觉得就是台湾这样做所谓的新闻写作跟非虚构写作所集中在特定议题当中、嗯、这样一种情况是比较扭曲的。
对
对，我觉得其实
本来我不好意思这么讲
好、哦、好，我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可以这样讲，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也是我当初觉得想推动所谓的现实主义写作用非虚构概念的目的，因为我觉得它包含的内容其实是包括政治、历史、军事、科学、
是
环境，它是可以是无所不包的，它是一种方法，刚才小瑞讲的这种方法，那它不能局限在某些特定议题，好像说我只有写这些议题我才是真实的，我写其他议题我就不够真实，我就是虚构的，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或者不够进步，
不够进步、嗯、对对对对。
我想这里头好，小瑞自己当过记者好，我们会知道说像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就是说非虚构的作品好很大的程度或者很多时候是被摆在这个新闻的平台上面，或者是它作为新闻机构的一种这个表现手法，但是其实我们会知道说它跟这个传统的新闻的写作上面其实有很大的差距，然后它其实里面含有一些传统新闻或者是我们叫纯净新闻纯新闻里面不应该有的元素，譬如说非常强烈的这个作者的观点。那小瑞当过记者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
其实应该是说在后来随着新闻的发展，就新闻它有一个写作的格式嘛，对，因为可能过去尤其是在传统的纸媒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幅度的一个限制，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以及把作者或者说记者的我爱放进来难道就是不客观吗？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值得去讨论的问题，因为其实有非常多表面客观的新闻它事实上可能并不一定客观，所以我会觉得就算是主观性带有立场的写作，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检视它的这个报道里面组织的材料的客观性是不是足够的。
是，
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带有立场的写作或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很注重故事性的写作这件事情，它有时候也会带来它是一个双面刃啊。
是，
好，就是说它一方面非常精彩很吸引人，可是呢过去也已经出现过非常多造假的例子，
是，或者是被骗、
就是、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写作它都还是存在着可能有造假的问题，即便是过去所谓追求客观的一般性的新闻写作，以我自己在过去职场的经验还是有很多新闻是听说来的，
是，
对，这个我们在那个职场现场是明白的，这样，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说哪一边就比较不会有问题，这样子
是、
嗯、对。
那请问一下你自己对于作者应不应该在文章里面出现的看法呢？就是这文章里面该不该有我？
你是指在新闻还是文章？
新闻里面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在非虚构里面的话、嗯、有的作品里面是有作者的，就我如何如何的，那有的是没有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需要而且重要的耶。
是，
对，因为我会觉得有很多应该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当代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唯一的真相唯一的真实，所以我觉得这个写作者他自己站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他如何去进入这个田野，他跟田野这些人是什么关系，我觉得那个诚恳那个自迫其实会打动人，而且也会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这本书他的位置跟立场是什么。
是，
对，他不需要去假装他自己是一个纯然客观或者是说好像他是一个全知的状态，这样其实作者的有限性跟他的主观性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是，另外一个问题就针对复查，就是说在这个非虚构写作里面我们会给读者一种暗示，就是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真实，但是事实上是办不到，就是说除非 如果我们追求里面的每一个情节都要是纯真实的话，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历史的题材，因为我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某一年他在想什么，就不可能嘛，他不会告诉你。或者是更久远的历史，譬如说明清，如果我们要写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那所以这里头就势必有一些情节，我姑且把它称作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或者是依据真实的材料而去设想出来的。那这样的部分到底在非虚构的作品里面可以容纳多少，然后那个边界在哪里？
在哪里？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做非虚构这个文类当中必须探讨的问题，也是所有的写作者当中在下笔的时候必须思考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刚才小瑞所说，其实没有纯然的客观，那个客观里面其实都带有主观的我在里边。那我们在写这样非虚构的作品的时候，涉及到历史层面，其实更大的部分来自于这个作者去考察历史的资料，好，去查之前的报道，那变成从文献当中去引证，所以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有的。
是，
那在这个范围的我们会看到很多在写这个像美国为主，他们写政治史的时候，他们在谈比如之前的总统之前的政治怎么演进的时候，你会看到他都会查出长达二三十年的那些历史资料，
是，
然后把他们当年说过的话，把他们当年的一些在哪里做过的事情，然后编织到现在这个文本当中。所以这个东西是必须进行实证的过程才行，不可以造假
啊。
那然后在那个场景的重建的过程当中，确实会存在一个就到底我们该怎么去形塑这个场景，用对话啊，然后说人物的角色跟形象当中是不是有多少是可以加引号的这个虚构出来的。
是，
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是说在时间在场地在人物形象都真实的情况下，然后在那个对话甚至对话也都有的情况下，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历史的进行当中，现在的科技手段在二十世纪来其实很多都可以保存。
是，
那这也是很多记者他们其实会不断调阅之前的历史资料跟影视画面的结果，也包括很多像纽约客的记者，他们在采访的时候他们就干脆请助理帮他们所有的采访画面都记下来，那因此他们在重建跟复原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做到80%-90%的那个复原的。然后为了戏剧性的效果，他们可能在做一些细微的处理，包括去推测那个人物的心理活动。
是，
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是愤怒的，那看着我们愤怒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他的心里也是愤怒的，这是就是很合理的边界。
那
如果没有的话，当然那就是虚构。我会觉得这部分其实它的技术上它并不难，就怕作者有意造假。
这个当然是针对这个当代议题的采访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距离不远，譬如说我们在写个2000年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譬如 YouTube 调出来看一看，你可能还是会知道，包括很多是当时的影像都会保存起来。好，但是如果说再稍微久远一点，譬如说
明清时期，
或者不用到明清时期，譬如说我曾经听小瑞讲过一个例子，譬如说有一个作者他要想这个就蒋渭水当年做什么事或说什么事，那可能就会碰到困难了。
对，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之前在卫城做的胡慕琴写的《粘土》这本书，那他是在讲湾宝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社区，苗栗的湾宝社区，它整个就是土地征收的这个抗争的过程。
是，
但是因为他要去处理到湾宝他们早期先民是怎么移居到湾宝来的，所以他收集了很多当地的传说，有几大家族他们如何来到这个，然后如何在一个树下开始发迹，然后因为那些传说都太破碎了，那他要怎么样写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这里面其实有一点点作者他的想象。
是，
对，所以他要把非常干燥的几句的一些就是地方志的记录如何变成了一个几百字的描述，那这个其实我们有讨论过，就是说他是可以适时的加入一点想象。那第二个就是百年追求的那个卷一，就是陈翠玲老师写的关于日治时期的台湾民主运动嘛，那因为他当时候就觉得那个时期其实没有太多的回忆录的东西可以参考，他没有像吴乃德写自由中国案，他有很多雷震 的日记可以参考，所以他的很多对白他只能够用，他假设蒋渭水跟蔡培火可能会讲这样的话，但是他必须很小心的很谨慎的使用，不能够可能比如说那个篇幅的比例不能占太多这样子。对，
这个我想挑战一下小瑞的观点，像我就会认为是说像胡慕琴在处理湾宝那个议题时候，他会加入比较多的一点点的虚构，就是当我们在没有这个史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采用的就是合理的推理，但是你不能用文学的虚构，你比如说据当地的民间传说这样认为可以，你可以会引述某些专家的观点，说这个先民的传说移民怎么来的， 这个可以，但是你在虚构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文学的状态了，那我个人是比较不支持这种状态的。那在非虚构写作当中如果出现对话我也不认同，我认为就是那个对话一定是要实际发生的对话，所以在处理历史议题当中我们看到在以美国的实践当中是没有这样的对话的，
是
没有这样对话的，他就是完全就采用就是综合描述或者是加以分析带过的一个背景的交代，他不会采用对话，一旦采用对话我觉得就进入到虚构状态了，这是我的看法。
但这个就是回到就是非虚构它这个文类本来就一定会产生的伦理的争议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那可以回到譬如说最早期1966年的所谓非虚构的始祖就是卡波提的冷血这本书，
对对对，
当时候是 non-fiction novel、他说他自己是非虚构小
说，
对，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文类里面他这个争议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文学跟所谓的事实然后他彼此可以到什么样的边界，这个我觉得他是有一个一定的伦理。那以我自己来看我会觉得因为在这样的写作里面文学的技巧是免不了的，
是，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这个想象可以是因为为了文学的技巧，但是我觉得它不能违背事实。
我像我比如卡波提的冷血好了，他是等于说是准备了采访2000多页的这个资料，非常扎实的资料去处理这个东西，而且那就是他同时代的人，他追踪那两个所谓犯罪哈加引号的，
是
追了很多年，所以你会看到说那个东西他其实基本上他是有很多实证的资料在支撑的，
是
他就是在虚构，我觉得也是在那个他所了解的情况下去做引号的虚构哈，其实这是我的理解。那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张赞波。张赞波他在写这个大陆的时候，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那时候在帮他做编辑的时候，我就说，哎，你这个文本的结构当中我觉得有个缺东西，那你可不可以补上去？他说我可以补啊，然后他马上就第二天就给我长长洋洋洒洒5000字的一段东西进来了。我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还里面有对话还有形象描都有。我说你怎么哪来的，他说我有录像。因为他实际上是在、
是
他实际是在工地拍了3年的录像，他就调阅资料然后把人物的对话形象动作全部如实写下来了，
是
我认为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去做这样的对话或做场景的建构才是符合的。
所以如果历史题材的话你认为
不可以，所以
应该有些节制，
就不能虚构啊。所以你会看到像不管是何伟还是梅英东他们在处理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们都是采用的是历史文献的这个整理跟研究，就是他会采访很多学者，他说啊，我采访这个某个历史学者，他说当年甲骨文这个古文字是这样生成的，然后他还在做试验，他的场景是谈那个考古学者他们如何烧那个甲骨制造出甲骨那个占卜的那个声音，而他不会是说啊，复建那个殷商时期两个人在谈话，那个是不会的。对，
听书时间，这一段听书时间庄瑞麟要为大家朗读的是通往世界的植物，台湾高山植物的时空旅史。
记得小时候因为住在太平，借着地缘之便爸妈经常带我上合欢山玩，每到夏季高山的旅游旺季，五岭上那个安置着台湾公路最高点的瞭望台总是合欢山上最欢腾的一角。我虽然也喜欢去五岭的高台，但却不是因为对公路最高点感兴趣，而是因为瞭望台刚好依山而筑，靠山那侧的护栏之外便是一片碎石与矮建筑相间的小山坡，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一些美丽的高寒植物，譬如阿里山龙胆，在阳光下它充满魔性的小花荡漾着蓝紫色的光泽，深深吸引着我。为什么高山上会有这么漂亮的植物？这是只有台湾才看得到的植物吗？这附近会不会还有长得一样但却开着不同颜色的龙胆花呢？我想许多去过合欢山的人应该都曾见过阿里山龙胆，他们或许也曾和我一样有过类似的疑问，只是这些疑问有多少人在下了山后还记得去深究，又有多少人知道借由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将不经意打开台湾岛自然历史的大门，一头栽入台湾高山所创造的魔幻世界里。如果地质学可以翻译高山的身世，那么生物地理学能解读的就是高山上各个生命的前世今生。在生物地理学的引导下，合欢山盛开的阿里山龙胆是台湾特有植物，和台湾高山上其他开着鲜黄纯白花朵的龙胆有着亲密的亲缘关系，而这一群龙胆花可能都源于千里之外的中国大陆横断山脉。跨越大陆与海峡，从横断山到台湾， 仿佛超展开的地理关联并不只出现在龙胆花身上。台湾的高山还有许多物种，它们各自与世界上其他土地的物种存有亲缘关系。植物虽然不具自主行动的能力，看似一生仅固守一寸土地，但它们却拥有十分杰出的种子传播机制，靠着台风、海漂等自然引力的带动，还有动物的取食或体表粘附，只要给予一定时间还有一个偶然，植物的种子就有机会跨越各种地理障碍，其中有些甚至是动物也无法克服的天险，在世界各地尝试扎根并繁衍。台湾的高寒植物正是凭借自身各般传播的能力，在不同的历史机缘下来到我们生活的这座岛屿，与我们的高山一同发育，或适应演化，或灭绝，最终化为了你我眼前森林与草原中的一个个生命细节。
再来的话，我谈一下这个非虚构调查的这个种类跟范围哈，就说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片头是这样讲的，就是新闻、历史、人物特写和这个调查报道。那大概最多人认识非虚构，也就是通过这些文类哈。那但是两位可不可以大概谈一下，就是说你们认为哪一些题材其实也算，或者是其实可以开发出来，譬如说自然，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科普、旅行这种算不算？
这个当然就是比较针对台湾现在的所谓非虚构写作的发展的阶段啊，因为我会觉得台湾的非虚构写作还是比较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对，然后或是比较调查报道的领域，但是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知识它值得写出一本面向大众的书。所以我刚刚最前面回到我们最前面讲，就是为什么非虚构它应该是一种方法，因为如果掌握了这样的方法，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它都可以进入非虚构领域的作品里面。那我会觉得这几年我自己的体会是，台湾在自然科学上的发展各个面向的，其实这样的作品还不够多，
是，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有在琢磨的一个领域，这样子。对，
是。那复查觉得呢？
我也是如此看待。我觉得像比如说政治，台湾的政治非常精彩，那跟完全没有台湾对政治的这种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非常长达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产品出来。
是。
然后体育也非常重要，然后科技，然后商业报道，就是其实商业故事、商场故事哈，它就是真的是完全可以用非虚构的方式。
而且我记得你那时候批评过我说，这个你们这些这么多当记者的，然后连一个凤飞飞传都没有。
对，就是有太多台湾很多精彩的东西都没有。那我觉得刚才就小瑞说，就是如果我们把非虚构当成一个方法，当成一个技巧的话，它可以覆盖任何题材。
是，
而且在台湾的当下，其实有很多非常独特的题材可以把它生产出来。
是，好。那我们第一段节目就先跟着复查谈到这里。想要了解这个非虚构写作，我觉得除了观念以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实际上的作品。那下半集我们会请两位各自推荐他们认为最好的作品或者是作者，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就先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非虚构故事方。这一集节目由李志德、陈远倩企划制作，刘宝林录音后期制作，未来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播出的节目《非虚构故事方》，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